Hebrew, number 11.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一课。希伯来书的第十一课题目是论基督耶稣与摩西的比较。基督耶稣与摩西的比较，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先把经文读一遍。同蒙天道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承担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与摩西有四方面的比较，有四方面的比较。我先稍微说一下摩西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就记载摩西出生的事。摩西长大，在埃及受教育，以及摩西凭着一股热气要救他的同胞，因此而逃到米甸旷野40年的事。后来神在出埃及第三章选召他出来，然后神指示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以及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神把许多的命令条例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又怎么样组织以色列人成为一个领受上帝话语训练的百姓。在旷野的40年之久，摩西有很多伟大的事都记载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生命记到第33章为止。在以色列的民族观念里面，摩西是他们伟大的领袖，可说是无比的。但是耶稣基督跟摩西的比较怎么样呢？这是希伯来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认为摩西是很伟大的，耶稣虽然是救主是伟大的，但是他们常常把耶稣跟摩西最少是列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与摩西同等吗？那这是当时希伯来基督徒的一个问题。今天其他的宗教 也是把耶稣列为其他教主同等的地位，甚至有好多的基督徒也以为耶稣基督不过是许多宗教里面的一位教主而已。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耶稣基督与摩西的几方面的比较之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宗教的领袖。耶稣基督比任何宗教的领袖都更加尊贵和荣耀。耶稣基督与摩西的第一个比较是身份的比较，身份的比较。在第三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不但是使者也是大祭司，摩西呢不过是神差派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一个使者而已。这里所讲的使者就是带着上帝使命的一个人。耶稣来到世界是带着上帝救赎人类的使命，摩西也是带着神要他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的一个人。但是摩西并不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使者又是大祭司。而耶稣基督为使者不是单单他降生到世界时候才是使者，耶稣基督遵循天父的使命乃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开始的。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多次地看到天父上帝把创造宇宙万物的使命交给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做使者并不是单单他来救赎人类的这件事，这个使命是远远的超过摩西的。神没有叫摩西创造世界，耶稣基督为使者在时间上比摩西更长久。耶稣为使者是从永远到永远，他除了创造的使命以外，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是在维持万有上负责很重大的使命，摩西并没有这个使命。不但如此，耶稣所负的使命不是单单救赎一个民族，乃是救赎所有的人类。所以这个使命的范围也比摩西更大。耶稣基督为使者，他还要再来，再来完成他的救恩，那就是要救赎人类的身体，那信他的这个身体要改变，成为属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在使者的身份上，他有多方面的使命，这是远远超过摩西的，也是世界上任何宗教领袖所没有的，还是重要的参教者所没有的使命。耶稣基督不但是使者，他更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我们如果读到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就晓得这个大祭司是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为所有的百姓献祭赎罪的事。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这个工作是永恒的。我们有的时候只以为耶稣基督当他死的时候才带着他的宝血进入至圣所赎罪，按照字面，按照有时间观念的人类来说，我们这个观念也许是对的。但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假如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那就晓得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已经立定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在他的神性方面来说，应该是从永远一直到永远。那这个是摩西所没有的，摩西没有做大祭司，他只做使者而已。所以从身份来说，耶稣基督有使者，永恒的使者，又是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这一个身份远远的超过摩西。第二样，耶稣基督在敬忠一方面远远的超过摩西。耶稣基督的敬忠，这是在第三章第二节说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神设立耶稣基督做弥赛亚，做救主，这是在永恒里面设立的。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里面的预言，他高立耶稣基督为救主，为弥赛亚。而耶稣基督接受天父上帝的这个高立，这个委托，他就忠心。所以在时间上，耶稣的敬忠是从永远到永远，耶稣从来没有不敬忠的事。从范围来说，耶稣的敬忠是包括整个宇宙的，从创造的敬忠到维持宇宙的敬忠，以及到他救赎人类的敬忠。所以耶稣的敬忠不是当一方面，那是包括所有工作上的敬忠。耶稣基督在约翰第五章十九节跟三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从父听见什么，父托付他什么，他就照做，完全敬忠，他没有一样违背天父的旨意。摩西的敬忠，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第十二章里面神对摩西的评论说，摩西是在神全家敬忠的。对，这个神的全家只是单单指着以色列全家而说的，在以色列以外的摩西并没有敬忠的记载。可是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的事上也有一次不大忠心的，那就是神只吩咐摩西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而摩西却用他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叫磐石流水出来，这是一件不敬忠的事。摩西的敬忠是有限度的，从时间来说，他的敬忠不过几十年；从范围来说，他敬忠的不过是以色列一个民族。所以耶稣基督的敬忠的范围时间远远的超过摩西。所以我们如果认为摩西是很敬忠的，应该尊敬，那么耶稣基督在敬忠的范围与时间上远远的超过摩西，那岂不是我们更应当尊敬的吗？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忠心，正像耶稣基督对斯美拿的教会有一般忠心的人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一样。所以保罗一生效法耶稣那样的敬重。今天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也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忠心。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与摩西的第三个比较，就是建造的荣耀的比较，这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圣经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这连接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建造上耶稣基督比摩西更伟大。摩西所建造的不过是以色列一个民族，这里圣经说他们建造房屋，神把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建造用房屋来做比喻，那就是说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建造起来，让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建造会幕，让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民族，以色列民族是要建造成为神居住的一个所在，来展显神的荣耀，显明神的恩典、慈爱、能力、信实、公义、圣洁、良善等等。但是摩西所建造的这个以色列民族，虽然有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审计随着他们，可是这个建造，我们如果从民数记来研究，跟从诗世纪还有以色列人以后的历史来看，摩西的建造并不很成功。因为在摩西所训练的那一帮以色列百姓，忙有失败，忙有怨言，忙有了罪恶。那么耶稣基督所建造的是什么？在这里提到耶稣的两种的建造。耶稣也建造房屋，这个房屋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22节，我们就晓得耶稣所建造的房屋就是教会，就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16-17节跟哥林多前书第6最后两节所讲的，耶稣基督建造教会要成为上帝居住的圣殿。这个圣殿不是单单指着一个民族，乃是指着普天之下所有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圣灵的联络和帮助之下，建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神居住的圣殿。耶稣的建造在时间方面也比摩西更长久，因为耶稣基督所建造的这个神的殿，它是神所居住的房屋，应该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在耶稣的建造成为神居住的范围之内。耶稣所建造的教会不是说一个民族，不是说一个时代，不是说一个地区，不是说一个文化，乃是从永远到永远所有相信的人都在他建造的范围以内。因此这里提到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这里所谓万物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着所有肯相信的人，所有肯相信的人都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假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11:13-16，我们就明白所有的信徒不是单单从耶稣基督降生，从死里复活以后无神界开始的教会里面的信徒而已，那是包括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他们存着信心仰望等候 耶稣基督救赎的那许多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建造远远的超过摩西所建造的。耶稣所建造的是属灵的，是永恒的，是超民族的，是超时间的。所以这里说他所建造的是比摩西更荣耀、更尊贵、更永久，而他就是上帝。所以在第四节里面谈到耶稣基督这个永恒性的建造，全宇宙性的教会的建造，说明他就是神，就是上帝。最后一个比较是耶稣基督是治理上帝的全家，而摩西只是治理以色列一个家族。这是在第五跟第六节所说的。摩西委托人在上帝的全家成长经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连接的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委托人在上帝的全家承揽尽忠，这里所指的上帝的全家，那是单单指着以色列民族的全家。因为在摩西的侍奉里面，他没有治理以色列民族以外的家族还是人类，单单指着以色列全家。所以这里上帝的全家是指着以色列民族而说的。可是下面一句话说，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个必传说的事，那是指着耶稣基督要治理神的全家，是超以色列民族以外所有信他的人而建立的教会的全家而说的。所以摩西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全家，乃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建立的整个教会。我们感谢主，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他原来有预言，特别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跟十八节里面提到，摩西说将来从你们弟兄里面要兴起一位像我的来治理你们。摩西当时受圣灵的默示说这句话，也许他本身不很清楚什么意思，但这句的话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着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人类将来要有一位耶稣基督人类多一的救主来管理来治理。我们现在要来看耶稣基督治理上帝的全家，他怎么治理？他用他的生命救赎了以后，用他的真理和圣灵来管理他们。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这个七个教会跟教会的使者都在他的手中，他又在教会里面行走，他知道教会一切的事，他管理教会一切的事。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管理他的家。凡是按照他的真理而行的人，他就给他们奖赏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凡是违背他的旨意的，他先提出警告，给他们机会悔改。假如他们肯悔改，耶稣就恢复他们的地位来侍奉；假如不肯悔改，耶稣基督就刑罚他们、审判他们、弃绝他们。耶稣基督警告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你们不发光，我就临到哪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警告不但是对以弗所的教会，那是对任何的教会，这个原则是 是永远不变的。对每一个信徒个人来说，耶稣的治理也是这个原则。他选到我们，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他，为他做见证。假如我们不好好的服侍，不好好为他做见证，他就夺去我们做见证的机会，把这个机会给那肯做见证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治理他的全家，是用真理、公义，用他的信实，也用他的慈爱。对软弱的，他就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加添他们的力量。对那失败的，他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但是对到时不肯悔改的人，耶稣基督就严厉的管教，他不许可那失败的人空占地图而不结果子。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圣灵借着保罗警告当时罗马的教会，我们不要忘记那不结果子的橄榄树被撤下来，把那能够结果子的野橄榄枝子接上去。如果野橄榄枝子接上以后仍然不结果子，圣经说那主人也要把这不结果子的橄榄枝子砍下去。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治理，不论是以色列人，是教会，是任何一个人，他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治理上帝的全家，是更加的可敬佩的。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那意思说我们把这个原则，耶稣基督治理我们的原则坚持到底，那我们就顺服他的管理，那就是他家里的人了，那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治理比摩西更完全，因此我们要更加的顺服主耶稣基督这样完全的治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